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欢度节日的时候咯，同时也是时候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由于天气寒冷，节日聚会大多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与人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要格外的注意病毒的传播。
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减少住院的可能，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
请前往 vaccines.gov 查询更新版疫苗的资讯。 Together we can do it。 本讯息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Hello， 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查顶，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哇，这个周末就要过年了耶，过农历新年。
对，农历新年。
好快，这个
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不是，我说成农历
就是今年还蛮早的，对不对？一月底。
对，
以往都是二月多。
嗯，
然后今年是兔年，你有什么吉祥话可以讲吗？
没有，
比如说什么前兔无量啊，或者是
大展宏图呢？
大展宏图啊，前兔似锦啊，你知道那种谐音梗？
OK， 哎，兔我还真没有哎。
就一般在湾区或矽谷的华人怎么来过年？我们一般就是跟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吃饭。
对，
好像就这样子。
哎，你们在台湾是怎么过年的？
就我很小的时候嘛，就是家里比较老一辈的长辈都还在的时候，我们会过得还蛮传统的，就是我奶奶一定会包饺子。
诶，然后你们也会包饺子？
对，问题是那个饺子里面一定要包钱，包那个硬币
是吧？
硬币。对。
诶，那不会很脏吗？
没有没有，我们就会前一天泡水泡酒精消毒什么的，就是要弄得很干净。
好吧，可 是，哎，可是我还是觉得
有点脏啊。
对啊，因为钱多少都有那个纹嘛，那个 groove、对不对？那你再泡我还是就心里会有那个疙瘩，你知道吗？
哦，我们是没有人吃到过拉肚子啦。哎，我忘记是一定要包某个数量，还是就是要包个比如说九个或十九个或者是六十六个之类的
哦，
那种吉祥的数字我忘了。而且那个饺子是最后才吃，就是我们吃完年夜饭什么饭都吃完了，最后一道菜才是饺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很饱了呀，可是他为了要吃到那个硬币，因为吃到硬币表示你今年可能就会很好运啊，或者是会发财啊，这种寓意嘛，然后大家就拼命开始塞就想要吃到那个硬币。
那你们不会有老人家就是吃饺子是把牙崩了吗？
是没有发生过。我们还会比如说要磕头啊，跟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都要磕头。
哇塞，你们好传统。
对，就是任何还要跟我们只要比我们长一辈的我们的叔叔伯伯什么阿姨都要跟他们磕头。
哇塞，
对， 只是不需要跟平辈的磕头。
磕头是怎样？就是稍微意思意思磕，还是说真的就是头碰到地，然后要
碰到地
磕出响声来那种？
不需要磕出响声，但就是要整个磕下去，然后每一顿要磕三次。
哇，
比如说要跟什么祖先磕头，然后跟谁磕头跟谁磕头，就要然后嘴巴要讲出来，要说新年快乐，然后什么什么的，要身体健康，就要讲一边讲吉祥话一边磕头。
哇，好妙哦，这个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就还算蛮传统的，然后会也会放鞭炮啊，那种大龙炮、那种非常吵的那一种。
哇，
对，但是好像渐渐长大之后，比如说很老的一辈的长辈不在了之后，好像就慢慢慢慢没有那么传统了。
那你们年夜饭除了饺子吃什么？
哎，就是那些菜啊，就是有鱼啊，一定要有鱼，要有鸡，要有一些
就鸡鸭鱼肉什么全都有。对，
就是那些菜。
哦，然后鱼是不能翻身，对不对？
哎，这个我们倒还好，我忘了。
然后最后还要剩一点鱼，对，
剩鱼是要的，年年有余嘛。但你就没有那么传统。
对，我没有那么传统。像我们在北京，反正也就是包个饺子吧。我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对也会吃其他的菜了，但是哎，我真的印象中没有太深说一定要吃某一些什么菜，或者是吃的有多丰盛。我就记得对饺子是一定会有的。
哎，饺子是万能的，是北方的还是哎我忘了。
我反正印象中饺子是北方的，
就是什么过节都要吃饺子。比如说我们之前过那个冬至，一般是要吃汤圆嘛，可是我看到网络上人家说，哎，今年冬至大家有没有吃饺子啊？然后就冬至是要吃饺子吗？还是什么元宵节还是什么什么节？就说哎要吃饺子。
哎，我遇见你之前，我根本就 不知道冬至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不会去 celebrate 冬至。
哦，我们是会，冬至一定要吃汤圆。
我们只有元宵节的时候吃汤圆。
嗯，对，回忆起来真的还蛮好玩的，小时候这些东西。意思呢就是要讲到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自己人在湾区矽谷这边，就年味就少了很多。
嗯，
就是只有大家吃个饭，也没有什么传统的习俗要走的。不过呢还是要祝大家过个很好的新年，年后呢整个2023年都是非常好的，好不好？ 我知道现在裁员的消息还是一直出来，科技业还是不太景气，
祝大家前途似锦，
前途无量，
对，前途后翘。
这什么啦、啊、这跟职场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 女生好不好？
okay, okay. 、欸、你很有创意，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欸、好，讲到职场呢，今天就是要来讲跟职场有关的一些心得。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一本书叫做 The Visibility Mindset，这个叫什么能见度心态吗、
啊、
基本上就是在讲我们 Asian 在美国怎么去提高自己在职场上的能见度。
嗯，我觉得咱们变一下，不要说 Asian， 因为 Asian 这个包含的太多了，咱们说东亚人的好不好？
对，它其实是针对 AAPI， 之前讲那个 Asian Hate Crime 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个族群。 AAPI 就是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就是等于包括那整个太平洋啊、东亚、南亚这全部的。
对，就基本上就除了印度以外都包括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今天就要来讲一下我看这本书的一些心得。我觉得这本书对刚进职场的年轻人还蛮有用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但是就是对我们在这种十几二十年二十几年在职场上的算是老鸟的人来讲呢，其中有几点我还是觉得蛮有共鸣的，可以跟大家再讲。因为我所谓的有共鸣，就是可能到今时今日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那为什么对年轻的就比较好、嗯、是说我们已经改不了了吗？还是
就是他会讲到一些从你职场刚出来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要提早规划一些你的 career path 啊，你要想想看你到时候职场的路会怎么走啊，你要怎么找 mentor 啊、
哦、所以就是我们已经 too late for it OK
但是我想要强调一下，这本书呢就是想要给那些想要变得更有能见度的人看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想了，你知道吗？
嗯，
有些人他就是想要在职场上当小透明，就你最好不要看到我、嗯、我自己默默做事就好了，我也不想要什么爬得很高，我只要可能有一份薪水，然后我自己做得很舒服很快乐就 OK。
嗯，
有这种人吧？
有，
对啊。
You're looking at him
哎、hey, come on，
差不多我就很安逸了，现在我心态了。
怎么讲呢，真的是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哎，因为他不想要被看到的人呢，他看对方就对面的人很努力在往上爬，很努力在举他们的手想要变得很 visible， 他们觉得哇天哪那样好累哦。对，我就不想变那种人。不过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你是想要在职场上被看到的，多被注意到的。那第一个我可以来分享，就是你想被看到，想被看到什么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人的那个 branding 是什么，就你个人这个品牌是什么。就比如说今天你的同事或老板一提到 Annie 或一想到 Jack， 他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特征，就你想要被 known for 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人家记住的话，人家就记不住啊。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人会想让老板觉得说，哦，一提到他的印象是说，嗯，他的能力很强，
嗯，
他会出活，
嗯，
对吧？给他任何任务他基本上都可以完成，而且还是超额完成、嗯、很自觉，然后交给他的事情很放心、
嗯、
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好员工的体现、嗯哎、
是其中一个没错、啊、
可是这样子是 visibility 吗？
哦，
对吧？你即使做到了我上述说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嗯 right? 能爬得上去吗？
哦，就是你给他事情做他是会给你做得很好的，但是会不会被看见的，或者是说是被动的被看见还是主动的被看见，对不对？但我首先讲的是你要有这个东西啦，你要这个能力啦，到时候被看见的时候人家才讲得出来。比如说我提到一个人，我现在可以想好几个我的同事， 哦，比如说 A，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细心，真的很 organized， 做什么事情都要拉一个 Excel 表，就是然后写 email 都写的落落长，然后就是一二三四，然后列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细。那我想到 B，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长袖善舞，你知道吗？很会交际的人，然后每天就是一直笑，然后很开朗，永远会 smile， 一个会议上面就会活络气氛。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你做人是要有特点特色，
是、
okay、
而且是有一个好的特点可以转换成一个生产力的特点。
好，
对。然后这本书呢它就有教你说你一定要找到你这个特点，你要想想看你三个好的优点是什么，但不是自己想哦，这本书叫你去，你想出来之后你要去问别人，这个是比较难做到的。你要去问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老公老婆，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说哎、欸，我觉得我这三个特质你觉得是吗？就是要有一个 soundboard 去 validate 一下。
OK，
对。然后别人有可能说哎、欸，不是啊，我觉得你是这种人哎、欸，欸，你其实你自己定位不是很清楚。
那就有劲，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有时候自己会自己想自己会局内人，就有点搞不太清楚，
对，
或是误会了自己，是不是？
好，那有特色以后呢，要怎么办呢？
就想办法把它秀出来啊，把它展现出来，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对方收到。像你自己有个特质是，你有很多 idea 的人，然后你是脑筋转很快的人，可是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你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你永远都会说不出来嘛。那你下一步就要去逼自己，在比如说开会，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就一定要说出来。像我之前我有提到过，就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在会议里面是不敢讲话的人，然后也不敢问问题的人，然后最好你也不要叫到我的人，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慢慢的把这个时间给消耗掉。
OK， 对。那我相信很多人他是这样子的人，他也想改变，但是他就改不了。
没办法，你一定要从第一步非常小的一步开始。比如说你从第一次 meeting 你就要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哦，别人问你怎么样，就是哦 good， 就是发出一个 comment， 一个赞美。第二步可能是问一个问题，第三步才是哦，你阐述你自己的意见，第四步你可以去再去挑战别人的意见，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你不要一开始你就想说哦，好，我下一次那个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这个 idea 然后要长篇大论，要讲出来一个什么演讲，不可能的，你懂吗？但是第一步一定要先开始。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像如果你是职场小白的话，你头一年头两年进去的话，很多人他会怕说哎，我会不会就是发表我的拙见，你知道吗？那真的是拙见，就被大家笑的那种。可能你要工作个50年10年，你真的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有相当性的一个权威在了，我才敢去发声，说我才敢去跟你对着说 no， 你那个不行，或者是我有更好的 idea。起码我是这样子吧，对吧？如果我今天新加入一个公司，别人讲的东西都是我听不懂的，然后我可能有一些好不容易才给他听懂了，这个时候我真的很难去讲，还去反驳别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那直到我可能工作3-5年，我真的已经把它摸熟了，然后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比较像 expert 一样的，那我才敢说 OK， 那可能你那个方法也可能有 work， 但是呢我的可能会更好，那我要跟你讲一下 share 一下。
要看状况啦，看实际的状况跟你到底掌握多少。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啦，这个包容度是稍微高一点的，就是不要怕表达你自己的意见。我可以说99%我遇到的人或老板就是不会因为你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提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不好的行为，通常都是很鼓励的。
对，而且其实你仔细听一听别人发表的意见，其实没有像你想象那种这么深奥或者这么正确。很多人其实发表的意见在某一些其他组员听了可能都是 like what the heck is he saying 那种
但他们就是敢讲，是不是？
对，
我觉得对我来
厚脸皮啦，厚脸皮。
对我来讲，我就是用我刚才说的方法，就是从非常小的地方一开始就先附和别人。Oh yeah, great, sounds good. 就是哇 ，good, I agree, yeah. 就开始先发出声音开始，然后第二步可能就是问一个问题，或者是你不需要问问题，你只要把别人的意见跟想法换个方式再说回去给他听，然后问说：“哎，我理解的对吗？ 你懂吗？你只是需要、嗯、因为你的目的只是要让别人听见你，看到你这个人的存在。
对
对，
好，我知道你这个是很正能量的一个方法。
嗯，
我提供一个负能量的方法。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对我比较有用。
嗯，
正能量像你那种我也想，但是这取决于我的心情，你知道吗？
嗯，
就如果我今天非常的高兴 for some reason， 那我可以很爽快的跟人家讲啊那些，但如果平常时候我的怎么讲，我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怎么办？我就要抱着一个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一个心情去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开会，反正我就是平常那种反正啊事不关己的，可能也啊讲的话题我也不是那么 interested， 对吧？
哦、
oh,
you don't give
it。 对、yeah. I don't give it 那种的。然后呢我又想表达，那这个时候就你要把那个心态就是想说我就讲了嘛，你爱听不听，或者是你就算反驳我，或者你觉得我这个说的没有水平又怎么样嘛。
OK，
你 fire 我啊，对不对？就是真的真的真的，对，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抱着这个心态，就是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你知道吗？
也不到破釜沉舟，但就是你的那个心理压力，自己先不要想太多。
对
对，就 so what， 就有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负担太重了，想说我这句话讲出去会不会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想，然后另外那个主会怎么看我，哎呀那我之后会怎么样，就自己
对那个、嗯、那个时候就是你太顾自己的面子了。
对，
那怎么样可以不顾自己的面子？就是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欺压你，欺压到最后你已经最后一根稻草都压上来了、
嗯、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反驳、
嗯、
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反抗，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你反抗的时候你是不会顾及你自己的面子的，对不对？那同样如果今天你们组做一个 project， 你所有从老板到组员大家发表的意见全部都是就是那种极其弱智的，一直弱到你觉得就是这个 project 一定要会 fail 了，就不可能了，
一定要你出手了，
对，你要出手来当救世主。这个时候你也不会顾及任何人的颜面、嗯、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对我来讲，我就是把自己 imagine 成那个状态，这个时候我就敢讲。
是不是催眠？
对，
就是有点催眠自己。我还有另外一个催眠自己的另外一个方法，你催眠自己你是比别人厉害的，就他们都是来向你讨教的，就是他们是比如说学生，你假如说你今天是个老师或家教，然后但是不是那种没有礼貌的那种哦，就是你今天要发表一个意见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弱，然后自己很没有气场，对不对？会觉得哦这个讲出去大家会觉得我是讲错啦，或者是不太好啊。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象自己你是老师，大家你在教别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气势跟你的用词跟你的那个气场就会不一样了。
我懂，但
是
我试过、
就是、
在我身上不 work、okay?
就是你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你不要把大家都想成你，他今天是要来给你评分的，
对，
来 judge 你的，来评审你的。
我同意，
对，
我自己也这么告诉自己
的，你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来教你这件事情，然后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你都要跟我学习。
对，我充分的理解、哦、我也是这么催眠自己。
那为什么不 work 呢？
他就不 work。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就是我没办法，我的可能那个催眠术没那么强大到我自己要脸的那个程度吧，知道吗？
还是说你当时要讲的事情实在是
太没有 confident， 太没有 confident 的时候，你很难去催眠自己说、哦、嗯，我就是很有把握的。 no， 这个很难的。
嗯，
对，我只能说催眠自己说就算我讲砸了 so what， 对吧、
哦、
先把自己预设已经讲砸了，那他能怎么样 fire 我吗？
对，最坏能怎么样，
对不对？能大家现在全都在那边笑我吗？不可能嘛。
嗯，
那所以
OK， 所以你是这样催眠自己的。
嗯、
哦，我还有一个催眠自己方法，我可能以前也讲过，就是我平常看一些剧，有没有，就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女强人的那种职场剧，我就会幻想我是那一个人。
对对对对，这种对幻想你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也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对，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不长久，因为我发现你可以短短的一个 presentation 上，你幻想你是某一个人，
嗯、
照着他的方式去演、
嗯，
但是你长久了，你要找到自己的 style。
是，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就是要这份勇气。我就是第一次要上台讲话，我就必须要拿出一点方式跟方法、
嗯、
我就要假装我是我的 manager， 我就要假装我的 VP， 他们平常讲话 presentation 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就一开始培养这个勇气跟那个 你一开始要大量的练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这样子，然后慢慢慢慢你才再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啦。
对，自己多试试看看哪一个 work for you。
我们今天就只是想聊一下我们自己的感觉跟心得。那下一个呢，就是要怎么样被看到呢？就是你一定要做出来才会被看到吗？就有的时候你要 over communicate 一点，不是一般的沟通，而是要多沟通或是重复沟通。就比如说你老板可能要求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要给他报告一下进度，但是呢你可能主动把那个量加倍或加三倍，或者是 偶尔有事没事就在他面前闪一下。
对，真的，我认为就是你主动去跟你老板给他一个 status update， 这个是绝对有帮助的。
那这是比较正式的，就是报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的进度那些。还有一个比较 soft 比较非正式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公司会有这种情形，但是我常常发生，比如说一个大组，对不对，跟几十个人上百人，有一个你的大老板可能就会发一个 email 给全部的好多人，就说哎，那种 Merry Christmas， 或者是哦，今天谁生日了，什么谁谁谁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以前的我是会看到，哦，看到就看到了。然后第二步的我呢，我是会私底下联络那一个生日的人，私底下跟他说 Happy Birthday， 或者是就只是回给我那个老板说哦 Merry Christmas。
哦，
现在的我，我会 reply all，
对，就是要 reply all 啊，
我就是要全部 reply 那个。大家就是顺着大老板那封信，就是哦嗨，这昨天才发生过，
这个一定要的啊，
哦谁谁谁生日快乐，哦祝大家什么 Happy Holidays 这样子。
对，像现在你知道吗，就经常有新人会上来嘛，
对，
那大老板通常都会发一个说哦请 welcome 这个人 into our group 这种，那你就顺着他直接，不管是 Slack 也好还是那个 email， 就直接 reply all。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名字就会被人家看见了。
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机会。
嗯，而且尽量多写几句，别就是说哦 welcome 完了，对吧？你可以说 welcome to the team， 什么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啊，或者是什么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don't hesitate to reach out 之类的。
对，就是多写几个，然后展现你的那个你很 friendly 那种感觉，就是要找那些小机会去把你自己浮出水面。
嗯，
然后下一个呢，我想要讲就是这个点在美国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来讲就是你要会讲笑话，就是要幽默一点。
对，这个幽默能力真的是在美国，不管你是在行业上的还是去把妹用的，这真的是万能的。
在美国真的幽默真的好重要，
真的。
好，但是我想请问你一个introvert， 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你今天要他幽默，他怎么幽默了起来，该怎么办呢？
平常多积累一些段子。
对，只能这样子了。哎，就你平常看到什么故事或看到一些什么小的好笑的点，你可以默默记下来，然后累积累积久了累积久了，就算你到时候自己讲不出来，别人讲的时候你也可以 get 到。有时候别人有时候讲你自己 get 不到也很尴尬，
真的，
对不对？
对，
就我觉得有时候要学着在职场上放轻松，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是要非常严肃的，就是就事论事，然后什么就是要聊工作，有时候聊聊其他的东西，有时候讲点笑话然后搞一下幽默，反而会促进你的形象。
嗯，
在美国至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对，
好，下面这一点我要讲到是非常非常非常对我来讲很重要，而且我到现在还做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很不会要求帮助，就是 ask for help。
哦，是吗？你都
是，或者是我很不会说我不会。
对
对，就是别人给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敢跟他讲说哦，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或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或是去找别人帮忙。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亚洲人或华人会觉得，潜意识会觉得要求帮助是显现自己无能或秀你
的
weakness 的那种一种感觉。然后这个事情是我到现在我还在不断练习的，你就不要怕去寻求帮助，或者是你不会的时候你就要大方说你不会。
也不要说你不会啦，就是你可以跟老板讲说嗯，我可能需要别人来帮我一起来做这个东西。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 不要说 I don't know 或者是、
I can't
I need help、你可以说比如说、It would be great if someone else can help me with this、It would be great if we can get 谁谁谁来 help me with this
或是 Can I get someone's guidance 或是 advice 或者是 Can I pick your brain 就是讲这种类似的话、就意思就是你想要多一点别人的意见跟帮忙
对
但是真的不要怕我自己跟我自己讲不要怕去寻求帮助或示弱你知道我之前才读到一个心理学的一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呢最快的速度是什么你知道吗
帮忙
恰好相反
什么
是要求别人帮你、
哦、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要求帮忙、哦、
对
对因为我之前我第一份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在高中实习的时候我 那个时候我老板他就告诉我说你去一个新地方你想快速的去交到一个朋友就是你去找他帮忙
对
对让他来帮你一件事情从心理学来讲一个人愿意帮一个人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已经为了你付出了所以他就会更倾向于就是
继续这段关系
对维持这个关系这样子以后他可以把他花的这个精力给要回来、
我感觉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别人对你付出了他帮忙你了然后你也很感谢他他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被人家感谢被人家尊敬的这种状态
那万一有的人他就不、就是、不喜欢助人为乐怎么办他觉得你找他帮忙他是被烦到了怎么办
哦，那他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帮你啊但问题是他愿意帮你了然后他又收到很好的反馈你又非常的崇拜他或是很感谢他这之间的连结其实我觉得建立的就很强了
嗯，对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段子
好你说
就是人家说怎么样才可以让一个人记你一辈子
欠他钱
对找他借钱
对永远记住你对了那就是个段子然后我想说在职场上啊你爬爬爬爬想要往再往上爬
我、吓死我
干嘛
你刚才说在职场上你爬爬爬我想说哇你也要开黄腔了是怎
样什么
爬爬爬
不是不是爬爬爬然后下一个我想说在职场上你想要往上爬对不对你想要当 manager就这个帮忙这个东西就变成一种利用资源了
而且会快速拉近就是 personal 建立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就 你会要帮忙其实就是变相的你在找资源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事情没办法做我怎么去叫别人来帮我做我怎么去求人家来帮我做、对不对
对调动资源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但前提是你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好吧不是什么都要人家帮忙要别人做然后搞得你好像什么都不会但适时的示弱我觉得是 OK 的并不是你觉得哦，大家会觉得我是个白痴啊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这种感觉自己想太多了 again
哎，你这个突然让我这个茅塞顿开耶
什么
就是哎，我可以适当的示弱找一堆人来帮我今天拉 A 来帮我明天拉 B 甚至同时拉 ABCDEFG 来帮我、对不对、只要我做到就是没有烂到说让老板觉得我是一个无用之人把我 fire 掉、那久而久之就变成说我可以调动这些人来帮我久而久之以后我就可以变成 lead 可以变成 manager 因为我会调动资源、
就是啊、
我会调动人
没错啊就是这样啊你不觉得 manager 就在做这些事情吗
好像是、
他就在调动大家 来做事、你要怎么让一个人 drive 他来做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啊然后最后发表的时候归功的时候就是都是你在说嘛你说我做了什么什么时候我让谁谁谁来一起来完成这个东西然后整个报告是你来呈现的
可是前提你得会说
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在利用别人或者是你老是要别人帮忙这个就不好了、你只是偶尔哦，说到这个呈现啊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 tricky很有表现力的人呢很能被人家看到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要有会画饼的能力
哦你说到这我超级有一个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哎
你被人家画饼
我被我老板画也没有我亲眼看我老板画饼
你是不是觉得很赞叹？
我真的赞叹，
叹为观止。
对，我就觉得哇，你的饼还可以这么画，就是
还可以这么画。
就是你知道新的一年对不对？嗯、我们组就是有一个新的 project，、
嗯、
然后呢，老板就给我一个新的 project， 就这个 project 其实蛮大的，因为其实这个 project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就是反正我要做一个 project。然后照我来讲呢，这个 project 反正有点难，但是呢，真正它的功能没那么多，所以。如果要我来做 PowerPoint 的话，可能做个三四页了不起了，大概就是功能讲一讲，然后可以说 you know 可以啊、就 impact 哪些组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tool、
嗯、
大概就这样嘛，对不对、
嗯、
结果我老板对，结果我老板硬生生的把他做了一个大概十四五页的一个 PPT。
他讲了什么嘞？
就是他从一开始他先介绍我们组到我们组的历史、
哦嗯、
到我们这个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什么 pain point、
嗯、
什么以前都是怎么解决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他先讲故事一样
对，
然后后来才讲出来，就是哦，我们现在要做这么一个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这个平台之后可以就是被哪些组运用、
嗯、
然后在我的心目中我最多可能直接的就被一两个组用就完了、
嗯、
他牵扯到我们大概半个公司都可以用
整个半个公司都离不开你们。
对，然后我就想说你确定这是要我一个人做的吗？我感觉这个你得给我再招起码四五个人吧、
嗯、
可能这样子、
嗯、
但是他就是这么样子来
画这个
大饼、哎嗯、他就完全把未来可能我一年的这个 projection 全部写在里面了、
嗯、可是你不觉得很棒吗？
对啊，
一个好的 manager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推销人啊，他就要推销你们组，推销你们组的影响力，推销你们组的重要性、
嗯、
你不觉得吗？
对啊，
然后他你刚才跟我叙述的感觉我就想到是四个字，就是做很多 presentation 就是四个字，承上启下，就是你要讲一点点过去 history 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上然后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累积了什么能力，现在要做是什么东西，未来要走向哪里，然后这个东西对公司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三点，过去你的亮点，你什么学校出来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公司工作过，现在你是什么职位，未来你会帮公司或你的组做些什么事情，就这样子。
对，可是你知道吗，在我在 present 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哇，我要给你这么多的这种额外的信息、
嗯、
我觉得会把我的这个 presentation 变得很冗长，你知道吗，就是很不必要的长，所以我个人我其实是很喜欢就是直接 get to the point、
嗯、
你知道吧，比如说你让我设计一个 toaster 我就给你告诉你说来这个 toaster 的 requirement 是什么，
对吧，
来这样，这是普通 engineer 的一个思维，
对，你就不会画饼啊，
对，我就不会说来我们先退回一百年看看，
没有啦，真的是要看你到底是跟谁说话。你今天在讨论两个 engineer 两个讲话，你当然是马上讲一讲要干嘛呀，
是
就 straight to the point。 但是像你老板那样，你今天可能是跟一个大老板去呈现你今年的规划，你当然要好好画饼啊、
嗯、
要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画饼也是一个变相的说故事的能力啦，就让别人能听得进去你讲的话。
对啊，
我觉得是很厉害
的。对，美国人不是从小就要训练他们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吗？
嗯
，storytelling
非常的重要，而且有非常多本书在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也是 soft skill 的一种。
对，其实你多看多听听那个 TED Talk 就可以、
嗯。其实我们前面几集很多讲职场的 podcast 里面有讲到很多次这个 soft skill 的东西，就是软实力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怎么跟人互动，然后很好的互动，然后最后让别人可以喜欢你，就是 likability， 让你变成一个很 likable 的一个人。
嗯，交朋友，搞好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不简单，怎么让别人喜欢你？
对，尤其是让上司喜欢你。
哦，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就听过一句话，就是常常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啊。是 hard skill， 就是你有那种硬实力，比如说你会什么技术啊，你会什么知识啊，让你被 hire， 但是之后被 hire 之后呢，往往是 soft skill 让你被升职。
哎，这句话我很同意，
是不是？
对，像我们这种没什么 soft skill 的就是、哎、
身段一点都不柔软是吗？
真的。
但你会觉得会羡慕那种人吗？还是你 是什么样的心态，就觉得哇我自己怎么做不到呢？还是
其实年轻一点的时候呢，
嗯，
会多多少少羡慕。现在其实觉得还好， 就是
你接受自己，
对，更接受自己了，就觉得说呀，什么人都有，
嗯，
那有那种可以就是满嘴就是可以说开花的那种人，然后弄到就是谁都喜欢的，
嗯，
那样子的人，那也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诚诚恳恳做事。然后就反正做多少事 拿多少钱，这种就是 蛮安逸的，也不用特别往上爬、嗯、但是可能也通过跳槽也可以跳到一个不错的薪水，这样子
就找到自己的舒适圈了。
对，
知道自己大概想付出到什么程度，然后换到什么样的结果。
而且像比如说像我哈，其实我之前有试过说往上冲做 manager 那种的，然后就是做了一下下就觉得哦，真的不喜欢耶、欸、
性格使然。
就是我做 manager 的话，我会觉得很多东西不在我的操控之内。
会吗？
对，因为我习惯了说什么事情我可以自己做，
嗯嗯，
我自己做能不能做成，花多长时间做成，这个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嗯，
但是我做 manager 什么东西都得问我手底下的人，他能不能做快或者能不能做慢，他能不能做出来，这都是取决于他，不取决于我。
所以真的是你就是想要走技术类的，就是把它升了走。
对， 我就比较适合 tech lead 这种呀、yeah, 这个是我的舒适区。
嗯，
对， manager 就是有点哎，反正就是
要各方去打好关系的，跟上、
yeah.
跟其他层其他的 group。
对，而且我看我的 manager， 尤其是 我之前的好几个公司的 manager， 我真的觉得当就是第一层的 manager 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基本上你就是最底层的 manager 嘛，然后就是也没有、
嗯、
说实在的没有太多 respect， 底下的人就是那种大牛级的 engineer、
嗯、
他不鸟你的，然后呢但是 manager 呢又是个个都比你高的情况下、
嗯、
不鸟你，对不对？然后别的组的 manager 他也跟你就是勾心斗角的、
嗯、
所以就变成说你夹在中间其实
很包括。可是你没有内部，你不当底层的 manager 你怎么会有第二层第三层？
对，所以很多人他当了第一层 manager 他要拼命的想办法就往上爬，
赶快上去。
对，如果你一直 stuck 在第一层的 manager、
嗯、
你的 life 会蛮难过的。
所以你真的是印证了每个人在职场上的追求真的不一样。
对
对，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大家可以找一找你在职场上你身边的人或你上面的人，你看看什么样的人是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或者是你看到你的 manager 或是 director 或是 VP 说我天哪这种生活我才不要呢，太累了吧，或者是一天到晚要搞政治啊、
嗯、
或是要跑很多 meeting 啊，跑很多出差很多什么的，你看一下他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大概也可以规划一下你自己的。
嗯，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一个，因为我刚才一直讲到四个字，就是性格使然，这个四个字就是在职场上呢，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突出你自己的特点，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是 introvert 就是比较内向的人，还是 extrovert 比较外向的人，
这不就是要做那个 Myers-Briggs 的测了
吗？哦，大家回去听我们第几集啊，
我
都忘了，
第二还是第三啊，对不对？
非常非常早期这个节目我们就做过这个 MBTI 的这个测试，结果是什么我都忘了，
反正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偏内向的。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区别自己到底是 introvert 内向还是 extrovert 外向的人，就是你是靠什么来充电的。就比如说你今天工作了一天了，非常的累了，你是想一个人回家哦，独处一下，你就觉得哦天哪，这可以真正休息然后充电，还是你就必须要出去外面跟一大堆人 hang out，就是跟别人一起 party， 然后你就哇天哪，这才是放松，要出去嗨一下，这个你就是外向的 extrovert 的人，就是你靠什么样的方式来 recharge 你自己。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华人好像应该是偏自己回家独处吧，看个电视然后在沙发上、
嗯、
啊，
滑个手机，
对，或者是泡个澡啊、
嗯、
按个摩，大概就这样子。
嗯，
对，但很多我见过的尤其是你们 sales 经常是哦好累啊，出去喝两杯对不对？然后去顺便蹦个迪啊，或者泡个 pub 那种的，对不对？
对，可是我就是一个非常怪胎的一个 sales， 就是明明是一个 introvert， 但硬要去做那种 extrovert 的工作，就会比较难熬一点。
对，所以你都每天很累，对不对？
对，这真的要想一下你自己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最后初衷就是要生活要快乐嘛，然后你家庭要幸福，然后最终带给你 一个可以长久持续的一个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聊这个怎么在职场上提高能见度这本书的 Visibility Mindset 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在每个节目里面有一个 link， 有个连接可以点进去留言给我们，我们就会在节目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还是再次跟大家拜个早年，兔年快乐，兔年行大运，新年快乐，然后大家年夜饭吃好喝好，饺子吃多一点，舒舒服服过个好年，好不好？
对，争取多拿点红包。
欸，我们现在是给红包的时候。欸，
但很多在那种什么微信上不是可以就大家抢红
包
或者？
我从来没有抢到过。欸，你抢到过吗？
之前抢到过，但都很小额小额的。
对哦，还有红包的东西要来想一下。欸，
对，现在应该都是我们要花钱给打发小孩
了。没错没错，是要发钱的时候了。 OK， 好，大家新年快乐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